那你是因为有缘、yeah. 说的是我不负责、yeah. 我不想从他负责、yeah. 来吧差一位运气好应该的爱一岁。
音乐不停，吐槽不止，各位摇滚天堂的听友们，欢迎收听摇滚天堂，我是主播杨子虚。
大家好，我是主播小乔。
哎，对，我们今天来了一个这个新主播，也是我们刚刚是这个要加入摇滚天堂一个新主播，那个要不你先给大家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虽然不知道自我介绍说什么，说点最重要的吧。然后叫小乔呢，就是因为其实是一个新起的名字，因为我的英文名叫 Joe、然后 J-O-E 嘛，然后就乔这个音跟乔同音、然后我正好也是那个几位主播里边年龄最小的，所以很高兴就是终于可以到找到跟比自己大的人一块交流的机会了平常都是跟自己同龄人一块交流，对，所以叫小乔。然后是现在是坐标北京，然后单身可聊。就这些。
那个之前那个阿森主播也是交给我一个任务，说让我来这个考察一下我们新来这个主播。我个人觉得你刚刚那个应该算不合格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结合我们今天录这个专辑，你应该来一段 freestyle。
感觉就是把我招进来，就是觉得填补一下你们对那个摇滚以外门类的空缺。所以今天在这里呀，要装成一个很懂说唱的人呢。
好，我们那个要聊什么专辑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广告之后再跟大家揭晓啊。那么节目过程中呢，欢迎通过节目下方的评论功能来和我互动，同时呢，你们也可以在微博搜索摇滚天堂，我们的交流群群号是80900063，来联系我们。
那除了电台节目之外呢，我们摇滚天堂还有一个公众号，大家不仅能在上面找到我们每期节目的曲目，还有深度乐评、摇滚圈八卦以及各种有趣有料有爆点的好东西，你们可以在公众号里搜索摇滚天堂来订阅。
也欢迎大家通过摇滚天堂的公众号来给我们推荐你喜欢的国内外摇滚专辑，或者是对我们提出意见和建议，都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礼品一份。他就像一条小黑猛虎，拍起包放手下放了鞭炮，美女快吐了脱衣服尖叫，如果不送豆腐藤原拓海也不敢，每天得飘得飘得飘得意的飘，不敢刹车。那刚刚说这个 freestyle 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聊这张专辑，
是的，
其实不是我们特别擅长的一个领域。
对，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初来乍到摇滚天堂这里要做一张说唱专辑。
是的，我们要聊的这张专辑呢，是也是国内最近很火的一个说唱组合，叫这个 Higher Brother 海尔兄弟乐队的今年刚刚发行的一张新专辑，Black Cab。 这个你把它怎么翻译一下？
Black Cab 就是黑车，就是大家在国内生活的朋友应该有非，就是如果比较有加班经验的朋友都应该非常有经验，就是每天加班之后，比如地铁停了之后，你在地铁站出来就会遇到成片的黑车。对，
反正今天这期节目也是这个邀请这个小乔上我们摇滚天堂这个黑车。
是是是，看今天能开的怎么样。
那个海尔兄弟实际上是其实也算是这个最近两年就是挺火的一个，而且它是属于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这么一个组合。你之前对他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了解？
之前其实他们的确，因为他们是非常年轻的组合，他们是在去年2016年的3月出了第一张同名的 mixtape 的作品，然后今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所以其实我了解他们也是从今年慢慢的，就是因为今年其实也是个说唱大年嘛，等一下我们会聊到。
是的，
对，所以就是从今年来接触到他们的，然后这张专辑感觉 总体上听起来就是真的有很惊艳的感觉，因为我之前是一直在听那个美国的说唱嘛，就是对那边比较熟，然后这次听到一听到这张专辑，就觉得他们的至少在制作水准上是完全是可以放到国际舞台上，反正是可以拿得出手的非常非常高的制作水准，所以这是我对这张专辑最惊喜的一个地方。
我当时是其实我是有接触过一些比较老的一些说唱啊，就是可能是像那个以前热狗啊，然后后面什么
是
像那种当时什么幼稚园杀手啊，这个其实我也都听过一点点，就虽然我不懂这个，但我也听过一点，因为没有办法，你接触音乐多以后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这种东西，
没错。
但是讲真的，就最近几年，因为他其实海尔兄弟他们玩的这个东西叫做 trap， 就其实是一种比较新的一种这个 rap。像我们以前听的话，就都是听那个就 old school 嘛，然后他们这个其实还是比较新的一种东西。讲道理啊，我以前是不太能接受这种东西的，我总觉得好像就是不太能欣赏那种感觉。但是他们这张专辑还是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印象。因为他有一些东西写的确实蛮洗脑的，
对，他们的不管从那个旋律的写的能力上到制作水平上都是可以，就是让一些之前可能像你这样对 trap 不太能接受的这样一些听众来真正开始来欣赏这些东西，来接受这个东西的存在，所以这是这张专辑我们为什么要拿来说它的意义。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就是从 old school 到 trap 这种说唱的新的不同的形式的区别。
那这个我们第一段这个其实也没聊什么正经的东西啊，反正先给大家这个来感受一下，就是这个组合为什么可以那么一下就让人眼前一亮，就是他们这首歌，就是接下来给大家放的这首歌啊，叫其他名字就叫微信，它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然后呢又非常会让你就是听上去有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歌。好，那我们先听音乐，然后回来以后再接着聊。
What the Hey, it higher. There's no Skype, no Facebook, no Twitter, no Instagram. We use WeChat. Yeah, yo, case, tell me your WeChat number. Aha.我打开微信不是来听你哔哔着写的，我打开微信不是来听你哔哔着写的，我打开微信不是来听你哔哔着写的，我打开微信。朋友圈出示名牌包，衣服又卖貂皮，心灵鸡汤的作用基本为零。对于你，赚钱的机会只给我，不给你没时间。我打开微信不是来听你哔哔着写，而最终拿成为代购，我没两万六，箱子有这种前后，其实。掉垃圾我都懒得上网，有四皮小七七锁三观五斗，索取我财产的道路不小心暴露，没能够一帆风顺，一千个联系人九百个辣妹，我现在还单身就搬出来混。妈的，跟我聊骚，因为阿妈天蝎座，得得，三天过五分，我专门写几个，后来就上去了，打了个包的，都骂了个好他们的瑞哥，收了个烟总被电话都赖得过，最近 Bisting 很多人喊得来 Bisting， 上次谢谢我和你自己根本不想的，根本不想干，除非是跟我们商量个 business， 他们就是对着电话屏幕一个一个砸，为什么不早说？你的发生的不再是假货。我打开微信不是来听你哔哔这些。我打开微信不是来听你哔哔那些，我打开微信不是来听你哔哔这些，我打开微信不是来听你哔哔这些。
好的，欢迎回来。这个刚刚我们上一段说的有点冒啊，还是要来介绍一下这个海尔兄弟的这个背景啊。我们请这个专业的这个这个说唱小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完了，就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形象，我这个人设，在这个在本台一出去以后，所有的那个说唱的专辑都要拿回来，都要找我来做，压力很大呀。其实他们呢，那个来介绍一下他们的背景吧。海尔兄弟是来自那个成都的一个说唱的组织，或者叫一个独立的厂牌，叫一个说唱会馆的一个四人的组合。说唱会馆其实现在也算是国内水平最高，然后知名度最高的一个 说唱的一个厂牌了。对，然后他们是
哎，等，我插一句，
哎，
你确定是最高吗？没有之一吗？
嗯，可以加最高的啊，对，因为我其实我不太喜欢，就是我说什么东西都默认的就是最高的后面加之一，因为我基本不会，就是我如果说。最什么没有之一，所以我说他是最好的没有之一，然后对对对，就是他们是最出色的那个说唱的那个组织之一，然后他们的成员总共有四个人，然后等一下我们也会聊到他们那个灵魂人物是叫马思维，他是一个其实在这之前已经是国内很有名的一个 rapper 了，然后
对的
对，然后那个还有两位叫 Mellow 跟 Cypi， 他们三个都是成都人，然后以及那个第四位叫 DZ， 然后他是南京人，他们四个人都很年轻，都是九零后，所以也是代表了一个新兴的国内的一个说唱的力量。
我之前可能对这个组合，包括其实很多人之前都不是很看好这个哈尔兄弟嘛，因为我看过一些这样的一些评价，就是说就是马思维你水平挺高的，你为什么要带三个这种不怎么样的人，带三个这个拖后腿的人，但是好像他们这次火了，好像其实还反正老外对中间评价最高的是里面那个小胖哥嘛，
对
吧，
小胖 DZ， 就是看就是外网上面对他们一些他们那个视频的评论区，星泽在刷 DZ 就说那就是他们可能对这个这有看出就是国内跟国外那个说唱听众对于他们的一个审美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团体的
他是第一个有外号的，人家都管他叫魔人布欧，
对，
就老外特别爱看七龙珠嘛，然后给他取个外号叫魔人布欧，特别喜欢他。
对对对，我还看的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外号叫卡比兽，就神奇宝贝里边特别就呆呆的那个就还有那个专门的那个把他照片跟卡比兽的那个图片放在一起还真的挺像的。
我们这个好好好，
对，
反正是就像我们这个滚堂的这个吉祥物孙子一样。
他应该默默的打了一个喷嚏。我找到你的时候我已伤痕累累，你说我遇到瓶颈需要自己去面对，被做事不再服务区或设计一千费，冲破了剑蓝色的火焰，当身体产生裂缝地面塌陷，它飞向了天空被称为天赋，而走过的弯路却很少有人关注，云里雾里下似梦里没听过你醉醺，靠近百岁布姑娘 sing for me， 我偶尔会空虚，这过程不容易，永远不自疲倦。
其实我个人，其实我不能欣赏嘻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就是我总觉得这种就是他因为一直都会说的话，他信息量很大嘛。
是，
因为我的脑子是不是特别快的那种人？我不是脑子特别快的那种人，而且不是有一种说法，就是男人一天好像只能接受3000字的信息量，就女人可以接受100000字，所以男人跟女人在一起就经常很难相处，因为觉得女生一直在叨叨叨叨叨叨。就是我听说唱听时间太长，我脑子就死机了，就像我那个讲
啊，
跟我女朋友聊天，就是她一直说的话，我就说说长时间长了以后，我就只能。是的，对呀、
万年单身狗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
啊，你难怪你可以接受，你可以研究说唱，我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但是就很奇怪，就照你的理论，应该说唱自古以来的粉丝都是女粉居多才对。不过好像在国内的，不管是国内外吧，好像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但是就是，
哎。也没有啊，这次我去看那个红花会、不是我第一次在那个音乐节的主舞台上看到那个说唱组、以前就是最开始是一般是第三舞台，就是有一个时间有几个说唱艺人，或者是后来就是专门搞一个第五舞台什么，就全都是说唱、第一次我看到在音乐节的主舞台上我看到红花会、我觉得哎好神奇啊，我就过去凑凑热闹，结果发现台下全都是女的。
对，好像现在对现在就是
嗯
大概这一两年吧，国内就是火的那些 说唱、嗯、说唱的那些歌 rapper 啊，他们的走红、嗯、其实我觉得也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那个长得够帅，能够吸很多女粉、
嗯、
但是、
嗯、
对，但是感觉就是在看过的国外的那个说唱的现场里边、
嗯、
还是就至少是不能说女粉居多吧、
嗯、
还是、
嗯、
反正是男女都有。对，然后、嗯、
我的印象就是你去看那个摇滚的那个现场，就是
是
上面说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然后红花会的就是我说红花你说会，红花会红花会，好像全都是女生，我当时哇整个人都不好，我想什么时候能出道就比较好。
那可能因为你那个类比的对象不太对，你可能你拿那个红花会你类比的对象就得是那个什么逃跑计划呀、苏打绿这种的，他台下应该、女粉也不少、你不能拿跟他跟太重的东西来比。
嗯，反正那个我们也都应该都没有看过海尔兄弟的现场，你有看过吗？
我他们上个月来北京演出，本来想去看，但是那一阵太忙了、
嗯、
然后再加上好像就是票卖的特别好，反正最后就觉得现场会太挤、
嗯、
就没有去。
嗯，那个也欢迎大家在这个评论里面来说一下，就是如果你去看过海尔兄弟的现场，是不是像我说的也是那种气氛呢？大家可以在评论里面给出一下你们在现场的这个体验啊。那个，那我们这一段说的有点多，我们可以在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吧。
好，
然后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最近这个嘻哈会这么热，然后我们为什么又会做这样一期节目，其实也是有一个热点要跟大家聊一下的。
嗯。现在终于晓得为啥我们没得时间搞妹子，为什么你没我乖 freestyle 就能挑战你爱的好歌曲，我代表天地会脑壳里面全部都是最先进的科技、那么你也这样耍，估计很难达到我们之间这样默契。我要的不对劲没见证，还有 MVP 就像澳洲水的科比。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摇滚天堂，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张专辑是海尔兄弟还有 Brother 今年发行的一张 新专辑这个黑车。那个我是主播杨子旭。
我是主播小乔。
那我们上一段讲这个有个热点，应该大家也多多少少的被洗脑了一下，就是最近这个正在热播的这个综艺，网络综艺应该叫这个中国有嘻哈，这个你应该也看了挺多了吧？
对，从那个第一期开始就一直在追。他应该其实是算是在国内的那个主流的这样一个那个视野里边第一次有一大批的这样一些 rapper， 这样一个大批量的这个说唱文化，而且是比较正宗的说唱文化来进入、所以还是觉得在国内的综艺圈还是有挺重要的一个意义的。
你觉得这个你看这个中间有给你留下印象特别深的什么点吗？
其实我留下深的点就是各种那个 rapper 他不同的风格是一方面，这个大家看的相信那个印象也会挺深刻。其实我比较印象深的点是他那个制作的时候，因为就感觉他的那个制作方其实也很用心，是很懂嘻哈的。他在里边你看的时候，他会把歌词里边所有的那个押韵的字都会选出来，然后他告诉你是有的是句尾一个字押，然后有的是句尾双押、三押这种的。所以这个可以让大家看到，就是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说那种打油诗，他的那个歌词的创作是有非常是需要非常高的技术跟非常高的磨练的，不是你随便写就能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大家知道好的音乐的产生它背后其实是需要很多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磨练的。
其实就我看这个节目，就是这个综艺这个节目的时候，整个过程中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选手就是那个孙八一，你知道吧？
啊，我知道，
就是
对
商务说唱嘛。
对，感觉很多不太接受那个嘻哈文化的那个观众，我看网上评论也都是对他的印象非常好。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他在那个有个地下的那个地下八音里边，应该是他跟那个贝贝的那场，其实蛮经典的。
是的是的，
就是给人感觉就是 因为贝贝是那个攻击性特别强的一个 rapper， 所以他在那个 freestyle battle 里面其实是非常强的一个人。
是，
但是你整个的感觉那个过程中，就是有一个评论的有一个人说的那个话我特别认同，就是他有点像他骂人的那套东西，其实放在谁身上都可以，
是，
就是侮辱你的母亲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你谁都可以。但是孙八一的那个过程，他其实在防御，但是他是表达自己，
是，
就是他说是我跟你的不同，其实他其实就是是言之有物的那个东西。我是觉得他最成功的是这一点，就是他那个视频给我一个这样的感觉。上周末反正他是这个孙八一是被淘汰了嘛，
对啊，
被一个 idol
是 偶像 rapper
给淘汰，就其实就我当时的感觉，我第一次在看这种网络不是这种选秀这种或者什么这种节目里面，我第一次产生了我他妈要去给他刷票我第一次有这种冲动，真的，我人生中第一次，就什么超级女生什么男生什么之类的，我从来没有这种冲动，我第一次产生这种冲动，我要去给孙八一刷票
其实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就是也是说明，其实现在国内的大众的审美上，就是他对那种像贝贝那种非常非常有侵略性的那种表达，其实还不是太能接受，或者说他更注重一些歌词的内容。其实这是一个中国流行音乐自古就是一直以来的，就是他相比于那个欧美来说，他会更注重于歌词，这是一个长久以来的趋势。所以这也是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现在不太能够接受 trap 的一个原因，因为 trap 就是它跟那个 old school 的说唱相比，它是更注重那个音乐性的，它更注重它的那个现场的气氛，它是更注重现场能造起来嗨起来能有舞曲那种节奏，而在那个歌词方面，它就是没有之前的那个 old school 那么重视歌词所表达的内容，它更把那个人声的部分当做一个整个音乐的一种乐器的一部分做，它不太注重你人生在说了什么。所以这
Old School 应该是没有那种就是带旋律的说唱吧？
Old School 也有，但是他不会，就是他在旋律的说唱也像那个流行歌一样，就是你唱出旋律的时候，你的歌词一定要是吐字清晰的。而 Trap 的说歌词呢，我看就是也有人评论说写 Trap 歌词就特别简单，就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然后觉得三遍不够的话就说八遍然后还有一句话就是你说话一定要一句话一定要两个字两个字的蹦，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那样的。其实大家听很多 Trap 歌其实是确实是这样的，
对，
因为要搭配他那个背景的 beat 里边那样一个节奏，所以是他的那个歌词的那个表达是都是为了节奏服务的，在更大的程度上跟 old school 相比。跟我踏上月星，促进一下感情，喜欢亚洲烈性，说不上来原因，想去沙滩漫步，我不用去曼谷，海风里慢慢舞，虽然隔着屏幕，我还要买电子屏，我还要买城市听，我还要换一个好莱坞车，上了大房子必须有游泳池，这才对得起我身份。
所以你个人的话，你对这个有一个你的这个喜好的一个判断吗？
其实就是其实说实话，就是因为我作为那个听流行歌然后听摇滚这样一些国内的音乐，就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听众，我肯定也是更希望他那个音乐他的歌词，你既然是说唱嘛，你肯定是要重视说的部分，你的歌词得最好能够言之有物一点，但是就是我虽然没看过海尔兄弟的现场，我之前看过其他的那个就是 trap 的说唱的现场，但是那个他的现场那个造的那个感染力真的是你去过一次，你就是你完全就是你在现场你是没有办法抵挡的。所以就是觉得可能现在大家如果不太接受 trap 的听众，可以有机会去看一下那个现场，跟你在那个听他们的 CD 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可能假如是那个 old school 的话造不起来，有点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听这哥们说了啥，
对相对肯定没有 trap 真能造起来，
都尖着耳朵在听那个人具体在说什么东西。
是的，
但是假如你一段歌词就是重要的事情说八遍的话，那我后面七遍都可以造嘛，对吧？
对，
我还可以跟着你喊嘛，对吧？
对， 其实就是因为就本质上它 trap 的话是跟那个电子的舞曲关系更大一些，所以就是它还是很注重现场的一个气氛的。
嗯，那个之前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去一个那个朋友那边玩嘛，然后他在那儿，他在戴着耳机在那儿一边那个听歌一边那个干什么东西，但是我开始没有发现他在听歌
啊，
我以为他在炒股，就是因为他那个桌上有那个歌词插件，然后他在听一首那个 rap，然后那个歌词就飞过去，
对对对，
我以为他在看那个股市行情呢，
对对对，因为包括就是。这两种欧素跟 trap 它的那个审美的取向，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欧素是好的，什么样的 trap 是好的，它标准是不太一样的。像欧素我们会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很多时候以那个嘴快，像那个 Eminem 的那种，就是一句
啊、哦、对对 对,
对，就是那个一秒钟说好多好多字，就会觉得这样很厉害。但 trap 它就其实它并不很重视你说的有多快，而就是你的这个你的歌词，你讲你的 flow， 你的音调是要怎么跟那个跟你的节奏跟你的那个 beat 相对应，来产生这样整个的一个音乐上的效果。
嗯，那既然这是一张非常优秀的这个 trap 的专辑的话，那你这张专辑里面比较喜欢的是哪首歌？
我这张专辑里边比较喜欢的其实就除了刚才那首那个 WeChat 之外，可能还有一首就是其实也是他们现在在 YouTube 上应该是算最火的一首歌吧，现在已经超过了、
啊、
我现在录这个时间看已经超过了300万的播放量，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量。然后这首歌、
在 YouTube 上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大家不要拿那个
对对对
优酷啊什么这种跟他比，因为国外毕竟人比较少一点。
对，而且这首歌大部分是中文，是一首中国人唱的中文歌，在 YouTube 上能拿这么多播放量，非常厉害。
对，还有那么多四川话，有时候中国人都听不太懂。
是。对，然后这首歌叫那个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对，
好，我们先来听歌，然后音乐之后再回来。
老总把你叫醒 Made in China， 牙膏牙刷上面挤 Made in China， 包早餐放进陶瓷碗 Made in China， 擦唇膏出门打气伞 Made in China， 坐在公司里学着办公椅360度熟悉冷机钢笔画了一朵莲花 Cookie 需要放到夜吧，相框里面空出全家，全部 Made in China， 全身上下总有中国货，亚历山大也有中文课， Chinese 入侵 Local 口音，野火燎原淋上酒精， Made in China 的冠军， Made in China 被挑衅， Made in China 的我老百姓用的开心，Made in China 的 NoNo， Made in China 的 Trap， Made in China 的 Higher， Made in China 的 Swag， 开头和观众 Say Hello， 带进拳头的我不会退后，训练让我掌握节奏，几分钟的彩排绝不 KO， Tell me I'm cool， 音乐节舞台的正对面， Made in China 预演版的歌词都兑现，大清天醒来我充满了力量和高昂的斗志走进录音棚，肩膀上扛下的责任正向国家对应的尊重用跳水游泳，现实让我不断吸取教训，才会不断出现重复做我的梦，跨越了障碍那是我的工作，别再抱怨起跑线有所不同。 My chance new girl watch Made in China， We play ping pong ball Made in China， Get bitch metal six pin Made in China， Yeah high brother black car Made in China， She said that she didn't delay me， She said that she didn't delay me。
好的，欢迎回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海尔兄弟这张专辑里面的 Made in China。 我终于有一个敢自己说英文的地方了，
鼓掌鼓掌鼓掌。
我们接下来这一段还是再聊一下这个，因为毕竟、我们也说了海尔兄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实际上这个中国的说唱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也是有一个这种趋势上面，这个我们请这个小乔来专门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然后他们是应该是他们在国内是属于那个成都的说唱会馆下面的，但他们也是中国第一个签约到美国的一个说唱厂牌，叫做 Control Music Group。 这样的一个歌手，所以说他们签了国外的厂牌，这样也就会有一个相应很强的一个国际化的营销。然后在 YouTube 上有一个频道叫做八八 Rising， 然后他们是一个主要是专门推广东亚嘻哈文化的这样一个频道，他们在国外已经有了很 很多的受众，在去年从去年开始有一些很红的就是其他亚洲国家的 rapper 在上已经在这个平台上相当于已经爆红了、他们在今年开始推那个海尔兄弟的歌，所以他们也找来了很多就是现在美国一线当红的 rapper 来做那个就是现在 YouTube 上很红的那种反应的视频，就看他们的那个 MV 然后来做评价。这样的话就是由于这样一个 YouTube 宣传的作用，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在那个国外已经是相当炙手可热的一个说唱的组合。对，
我当时看那个就是推荐那个视频嘛，就是那些国外的那些 rapper， 虽然我说句实话，我都不认识，对不起。
但是说实话，就是如果不认识，但是你现在回头看这一年，你去看那个 Billboard 榜单，你发现榜单上他们的名字基本上全都出现过。
就是我主要是对不上人，因为就是我本身比较脸盲嘛，外国人对我来说长得就可能就都挺像的，然后。
对，
然后当时我的感觉是他们每个人都在说就是哇这哥们屌啊，
对，
我想跟他合作，他在哪儿，就是都是这样的状态，就是确实这个会给人一种这个电视传销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但是这另一方面说明了就是他们也是真的他们的那个实力也是达到了一个国际的这样一个水准。
是的，而且比较让人就是觉得特别的一点就是他们最出名的歌就是包括在国外最红的歌也都是跟中国相关的。
对，
就是他并不是一个去用老外的那种方式来就是学了那些黑人的这些说唱然后做了一个歌，然后人家一听就啊这跟我们一样，人家觉得想跟他们合作都是觉得哇这帮人跟我们都不一样还这么有意思，就是他们都是这样一种观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是在从一个层面上来说他们是在这个嘻哈文化上面有一些自己独创的一些东西，这个是我觉得他们牛逼的地方所在。
是，而且就是说实话就是之前在如何把那个嘻哈这种美国非常街头的这样一种那个音乐跟文化跟中国的这个文化土壤来结合这个问题，其实之前一直有很多人做探索，就是包括像他们就是各地的 rapper 都有各地的方言，然后在包括在他们的旋律上加入一些中国的这样一种武声或者戏曲的这样一些元素，包括在 flow 跟歌词上就是咬字上就比较有那个中国化的感觉，其实都有一种尝试，但是的确是就是海尔兄弟他们是第一个能成功的把这样一个尝试能够让外国人认可能够推广到国外的这样一种形式。但这个呢其实我看网上其实也有一些批判的声音，就觉得他们这个可能跟我们国内一直以来一路听说唱过来的这样一些听众可能他们会觉得这个还不够有中国特色，就比如说就是就像你举个例子，就像你觉得你做电影像功夫熊猫花木兰这样的电影你让老外看了你觉得就是他觉得好像这个很中国的东西，但你在我们看来就是这个东西就纯粹是一个怎么说噱头或者说一个就是专门会忽悠这些不懂的人看的。但是我觉得你这么就算这么说，但是你也不能否认它的价值，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国外的这样一些那个说唱的乐迷，他们听到这些东西之后，他们会更感对这个中国的说唱的这样一个场景更感兴趣，他们会自己来寻找更多的东西来听，来接受这样一些更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在我自己看来他们可能这张专辑里边的那个中国的所以中国的特色也可以更多一些，但我觉得他们作为一个先行者吧，能把这个东西推到国外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所以就是总体上来说你觉得可能海尔兄弟就有点像是中餐里面的左宗棠鸡。
没错对，
就是一个外国人认为最经典的中餐，但中国人很多都没有听说过。
对，就包括刚才说那个评价这张专辑的时候说前一半就是他们的那个制作真的是非常有国际水准，但是其实还是有点觉得他们的这张专辑在歌词上觉得他们的那个中国特色可能不太足，或者说像我们刚才说的是浮于表面的那种，因为的确就是你让外国人听中国的说唱，用中文说唱，他们 说实话是真的不会太 care 歌词的，就像我们现在听英文说唱，就是我们会很认真的钻研它歌词的也很少，所以这个歌词上我觉得就是相比于其他的，比如说像那个中国有嘻哈里我们看到的，举个例子像什么盖这些，就是这些我觉得像他们是像盖这种是更有所谓中国特色的，但是也真的不知道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拿到国外去推广能够认可能有多少。
嗯，可能就是我觉得在他们听起来可能那样的就理解难度太高了，可能对他们来说。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说就是一种文化要引入到另外一种文化过程之中，你最开始的可能就是需要这样一些就是在你的本土文化的那个人看来有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就是这样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
反正不管是海尔兄弟还是说现在在热播的这个中国有嘻哈，它都标志着中国这个说唱乐在经过了这么多年地下的这个默默无闻吧，说实话真的
是的
终于有了一个走向这个大众走向前台的一个机会。
对，
实际上说唱文化在西方世界来说是非常非常主流的一种文化，
没错，
尤其是在近年来说它跟电子乐应该可以说是平分秋色的，应该
是的
在欧美这个流行文化圈是最炙手可热的一种文化形式。
对，
那么他们终于也有中国的这些说唱音乐人终于也有了一个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大时代的这个背景啊，就其实还挺有点像这个摇滚乐，中国摇滚曾经有过一个特别辉煌特别有机会的一个时代，你觉得呢？
是的，就像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唱在中国发展的态势就很像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是崔健魔岩三杰那样一些国内摇滚的先行者在那个国内的这样一个受瞩目的这样一个态势，就当时他们其实就是当时崔健他们其实跟现在这样一些地下就走向主流地下 rapper 一样，其实在那个舆论上都是有很多的就是很多的批判的声音，就不管是真正的主流去对他有批判，然后真正的地下对他也有批判，但我觉得
是的，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批判的话我们放在一个就是发展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觉得就批判可以，但是也不要着急下结论说这个就是不行，这个就是不好的，我觉得就是他现在说唱在国内发展的态势应该跟当时的摇滚一样需要一段长期的摸索的过程，就摇滚也是从80年代到现在20-30年才到我们现在国内这样就是各种不同的这样一些subgenre 就是一些不同的细分的流派都蓬勃发展的这样一个态势，对，我觉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就是也不需要太着急的下结论，就是慢慢的看慢慢的听就好。
嗯，而且最好的一点是我觉得就像当年他们崔健他们那帮人都是憋了很久，在地下憋了很久，默默的玩了很久，然后获得一次大爆发的一个时间，那这一次包括那个中国有嘻哈，大家会发现就是一下子哦，原来中国有这么多玩嘻哈的人，对吧？
对，
以前可能大家听得零零散散的，然后这次的话你会终于有个机会，就有点像一个这个华山论剑的感觉，对吧？各大门派都过来，以前没都不知道有这么多形形色色的这种人群，
对
不对？
对，而且是很年轻的嘻哈音乐人，因为就是
对
之前像说的大家对嘻哈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那个热狗，然后这样一个其实他们就很有资历的这样一个那个很功成名就的音乐人，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很多让年轻人来出头的这样一个机会，然后我觉得这当然也是跟现在就是网络时代大家都能够轻易的接触到各种的音乐，然后包括也可以自己在家里自己做音乐都有关系。
对的，他们中间你会发现有的人是那个有老炮，也有那种在地下这个 battle 里面这个叫什么厮杀出来的人、嗯、也有一些是在网上发些视频，你像那个小女孩那个叫大笑那个，
没错没错，
然后还会有那种未成年的，像那个卓卓就那个小朋友 对吧，
对，
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而且大家都是憋了一股劲儿上来的，
对，
这个我觉得希望这个中国的这些说唱音乐人能够把握好这个机会吧，能够给我们乐迷贡献一些非常好的一些音乐，然后这个也是也是我们这个能否跟那个国际接轨啊、
嗯、是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情况，嗯，
没错，反正也希望就是我们作为听众的话，能够既然有这么一个机会来接触到就是可能跟自己平常习惯听的音乐不一样的东西，那就是多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然后多去尝试，就是说不定、
嗯、
其实像我自己也是，我其实之前也是听流行听摇滚非常多、
嗯、
也是这一两年来就是因为嘻哈非常火，然后又看这么火的东西自己去听一听，所以才就是现在算是一个稍微入了门的这样一个状态吧，所以希望大家就是、
嗯、
就是都是好音乐嘛，就是不要太在乎于那个类型跟流派，对，多、
嗯、
多听就好。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聊的有点多啊，这个第一期见面我们一见如故那个要不你再我们再读一条这个热评，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这个节目吧。
嗯嗯，好的。
好，你找到了一条什么乐评？乐评，
我找的，哎呀，其实又是一个可以开启一个话题的评论。
你说
啊、就是看到那个在网易云下面有个评，这张专辑的评论里说，就是成都可以叫成特兰大，反正这是一个梗，就是因为
对对对
对，因为那个 trap 音乐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那个美国的亚特兰大所发明、
嗯、
所发源的，然后现在就是成都是国内的，尤其是新兴的 trap 说唱最火的这样一个城市吧，所以就是现在也有乐迷把它拿来跟那个亚特兰大对比，叫成特兰大。
我估计像谢帝这样的人，他现在的出场费应该都非常的可观了。
肯定，因为就是谢帝也是在那个说唱会馆嘛、
嗯、
而且他是属于比那个海尔兄弟资历更高的人物。
嗯、
应该现在应该就是实际上算是说唱会馆的扛把子吧，可以这么说。
嗯，好，那我们这期也就聊到这里了、
嗯。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海尔兄弟 Higher Brother 的一张新专辑，黑车。那如果你对摇滚天堂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欢迎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微博搜索摇滚天堂，交流群的群号是8090063，公众号摇滚天堂。
另外如果你想来听我们两个现场瞎逼逼的话，也可以来听我们的直播，直播的时间是每周三和周五的晚上7点。
嗯，那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到时候及时的互动，多谢支持。那第一期来这个小乔感觉怎么样？
感觉就是车开得太快刹不住啊
我之前其实挺担心我们会那个冷场的，没想到我们今天抢了这么多话
是的是的是的。
嗯，那好，那我们这个这期节目也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播杨子旭。
嗯，我是主播小乔。
嗯，我们下期再见。把120万英镑皮筋捆紧放进手提箱，排队的哪怕要吹上全球只限量77辆，过弯快抓紧门把手，带你感受用力踩油门，敌人和敌人要联手，也不为这种问题而头疼。波霸有多爱吃菠菜，奥利弗对他就多爱，声音辨别速度多快，像手到高压的锅盖，350公里多快，命运多那一球多快，天就只剩76台，站台高压会多慢。